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2年5月22日，星期日，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丽为您编播，导播是苏黑娘。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俄军继续炮击顿巴斯地区，拜登在韩国签署400亿援乌法案。美国总统22日傍晚到达日本，四国峰会澳大利亚总理换人。拜登称已做好准备应对朝鲜核试验，并向金正恩发出信息。世卫大会在乌克兰危机和永无休止的冠状病毒大流行阴影下召开。台湾未获世卫大会邀请，马英九呼吁蔡英文恢复两岸协商互信。美国国务院批评中国继续公开错误描述美国的台湾政策。联合国人权高专到访中国前夕，世卫大会与人权组织呼吁公布访问条件。德国与中国的科研交流被指按住，中国军方受到质疑。四方国家集团的安全组织计划建立系统追踪中国的非法捕捞活动。请听新闻内容。俄罗斯继续猛烈轰炸乌克兰东部顿巴斯。乌克兰总参谋部今天周日的简报指出，俄军继续对乌克兰的全境进行导弹和空袭，甚至通过空军摧毁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来增强攻击的强度。俄罗斯周六声称已经用导弹打击了西方供给乌克兰的大量武器储备。据顿涅茨克州州长基里连科在电报群上宣布，该州在周六有7名平民被杀害，10人受伤。在乌克兰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州长西内古伯夫说，在过去24小时内，哈尔科夫市的周边遭到了多次炮火袭击，造成1人死亡，20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说，顿巴斯地区的局势极其困难，俄军将力量集中在那里，但乌克兰军队正在击退这一攻势。他说，我们的保卫者每一次打乱俄罗斯人的计划，就会使我们更接近胜利的日子。他还说，现阶段的战争将是血腥的，但最终将不得不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泽连斯基表示，乌俄之间的谈判将不可避免地进行，几周前在土耳其开始的谈判仍处于僵局。他再次准备与俄罗斯同行普京会面，但普京至今没有回应。与此同时，美国总统拜登昨天在访问韩国期间签署了400亿美元的援乌法案。详情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白宫表示，总统拜登已经签署向乌克兰提供近400亿美元新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法案。该法案其中约半数经费将用于支援乌克兰军队。美联社报道说，拜登启程前往亚洲后，国会参议院通过了该法案，将法案交给一位前往亚洲地区执行公务的人员，带到韩国送交拜登签署。当地时间21日，正在韩国访问的拜登签署了横跨太平洋而来的援乌法案。美国国会众议院5月10日以368票对57票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军事、经济和人道援助法案。参议院19日以86票对11票通过这项法案。这是美国至今规模最庞大的对乌援助法案。乌克兰遭俄罗斯入侵将近3个月，华府正加紧脚步增强军援乌克兰的力度。目前美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援助乌克兰的总金额已经超过500亿美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推特上感谢美国的额外支持，他写道，期待新的强大的国防援助，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它。
以上是王山的介绍。美国总统拜登今天22日傍晚从韩国飞抵日本，四国峰会澳大利亚总理将换人。请听法广东京特别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于日本时间22日傍晚从到访的韩国抵达东京都内的美军横田空军基地，这是拜登上任后首次访问日本，据白宫称22日没有官方活动的计划，从23日起将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同日他还将宣布建立以美国为首的新经济区构想亚太经济框架，24日将参加于上午10时20分在首相官邸举行的日美澳印四边机制首脑峰会。拜登总统原预定将在24日晚上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但是莫里森率领的保守派政党自由党和国家党执政联盟在21日举行的联邦议会选举中败给了澳大利亚工党党魁安东尼·阿尔巴内塞，23日将就任澳洲新总理，并将作为澳大利亚新总理赴日访问。阿尔巴内塞将出席24日在东京举行的日美澳印四边机制首脑峰会，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木原诚二22日在富士电视台的节目中表示，我认为新总理阿尔巴内塞将参加四边机制首脑峰会，我听说他明确表示将来日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拜登周日在首尔表示，他对朝鲜可能进行核试验有所准备，但在启程前往日本前不久，他向金正恩发出了一个信息，重申了他与朝鲜对话持开放态度。当记者问拜登是否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话要说的时候，他淡淡回答说，你好句号。之前拜登与韩国亲美保守派总统尹锡悦举行了会谈，双方谈到加强联合军事演习以对抗剑拔弩张的金正恩。尹锡悦谈到美国向韩国部署包括战斗机和导弹在内的战略武器以应对朝鲜可能的核袭击。法新社说，为表明美国在该地区的野心，拜登在与尹锡悦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谈到了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的全球竞争。他说，亚太地区是这场竞争的一个关键的战场。法新社说，在这场地缘政治斗争中，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在离开首尔之前，美国总统拜登会见了韩国汽车制造商现代公司的负责人，庆祝这家巨头决定在美国南部的乔治亚州设资投资55亿美元建立一个电动汽车工厂。世卫大会今天5月22日在日内瓦召开，这次会议的背景是乌克兰战争及对全球的威胁和永无休止的冠状病毒大流行病。194个成员国将讨论建设一个更有效的公平的全球卫生系统。法新社报道，由于乌克兰发起的一项决议预计谴责莫斯科对乌克兰卫生系统的攻击，同时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及封锁乌克兰港口，严重影响乌克兰对世界的供应，并导致谷物价格的暴涨。谭德赛将没有悬念的连任世卫组织总干事，他因为是没有竞争对手，在该组织重量级人物的支持下，这位世卫组织的首位非洲总干事将可以继续工作下去。一位欧洲外交官说，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他做出非常坚定的承诺，继续管理该大流行病，同时致力于改革全球卫生这一非常大的任务。台湾未能获世卫大会邀请，马英九呼吁蔡英文恢复两岸的协商互信。请听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今天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表示，台湾迄今尚未收到出席的邀请函，让他心中百感交集。他呼吁蔡英文恢复两岸协商，重建互信才是根本之道。马英九表示，蔡政府说没收到邀请函是因为中共打压，但为什么在他任内从2009年开始，台湾就可以年年参加 WHA， 甚至在2016年5月蔡英文上任之后，台湾还能参加最后一次，因为邀请函的收件人是他所派任的卫生署长。 马英九说，蔡政府相信美国会帮台湾，但2020年当台湾的邦交国提出邀请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 WHA 的议案时，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竟表示美国不适合参加联署而拒绝，令人错愕。马英九也说，他任内能够年年出席 WHA 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两岸有互信。从过去20年的经验来看，只靠国际友人是不够的，两岸一定要直接协商。台湾总统蔡英文今天则以录影方式为海外侨界赴日内瓦声援推动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活动致辞指出，积极贡献国际医疗工位的台湾不应该被排除在 WHA 之外，全球防疫体系的完整不应该因为单一国家的政治干预造成破口。他说，去年包括美国、日本等超过40个国家以及欧盟以多元方式表达支持台湾参与 WHA， 这股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声浪应该被正视。台湾先进的医疗卫生成就和能力一定能为维护全球健康带来强劲的力量。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昨天则表示，台湾参加国际组织活动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到目前为止已有将近90个国家以专门致函世界卫生组织等方式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 WHA 的立场。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美国国务院驻华领事馆今天5月22日在其推特上用中文刊出昨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公开错误描述美国的政策，美国并不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仍然致力于我们长久以来不分党派在台湾关系法、3个联合公报和6项保证指引下的一个中国的政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将于明天周一抵达广州，开始对新疆地区进行一周的访问。据联合国人权署公告称，巴切莱特女士将访问喀什和乌鲁木齐，并在访问的最后一天5月28日举行记者会，但该公告并未披露此次访问的细节，也未确认此访是否为该高管之前强调的不受限制的访问。人权观察组织呼吁联合国人权高专公布这次访问的条件，视为大会组织上周在日内瓦要求会见人权高专办的官员，呼吁公布访问条件及其行程，但未获回应。请听世卫大会的发言人迪里夏提向法广记者杨梅的表述。
我认为呢，他的前往呢，不可能也不会获得我们期待的那种结果，因为即便是当局安排了所预约，或者是他们说就说是当局安排了就说是提出要见的这些人，或者是这些集中营的，我认为没有人在现行的中国的这种体制下会勇敢地站出来去表达他们的遭受。所有的安排的这些见面，或者是这个台，一切的一切都会按照中国的意图而进行，这是无可非议的事实。没有人敢在那单独的告诉他自身的这个遭遇，即便是单独的见，他们也会按照中国的意图。所以说呢，此行我认为很有可能被中国政府呢会成功的利用，完了以后呢扩大自身的这个人权外交影响。
以上是杨梅对迪里夏提的采访。德国与中国的科研交流被指按住中国军方，请听法广柏林特约记者丹兰的报道。
欧洲、德国和中国在科学上有广泛的交流，德国大学深受中国访问学者的喜爱，但现在一份名为中国科学调查的国际研究显示，中国也将德中和欧中科研成果用于军事用途，一些中国学者回国后为军方服务。在过去的22年里，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的欧洲和中国研究人员合作发表了近3000篇科学论文，研究工作涉及军事敏感领域，如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半导体、无人驾驶车辆和雷达技术。这些敏感出版物中至少有349篇由德国参与出版。该研究结果在德国引发多方反响。德国广播电台也参与了中国科学调查的研究。该电台报道说，太多敏感数据 被发送到了中国，欧洲的大学与研究人员正在与中国军事机构合作，中国领导层也在利用合作中获得的知识来进行军队的战略升级。德国联邦教育部长斯达克·瓦钦格认为，大学对此负有责任，因为合作是在大学层面上进行的。他呼吁德国大学以后要更敏感些。执政党之一绿党则呼吁在未来进行更仔细的审核，左翼党则认为这是政治失败，国家应该有强有力的民事条款，将民用大学的军事研究排除在外，但完全排除与某些国家的研究合作不是解决方案。德国媒体则呼吁改革和加强防范。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杨梅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澳大利亚工党在周六举行的联邦大选中胜出，澳大利亚工党党魁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将于明天周一成为澳洲新总理，结束保守党执掌十年的局面。澳大利亚工党长期以来与北京关系紧密，即将走马上任，并且陪同总理出席下周二在东京举行的四国峰会的澳洲华裔外长黄英贤更是因其亲北京立场而在竞选期间遭到反对党的攻击。看来同禁区举行选举的匈牙利、法国等国一样，外交立场固然重要，但却并非是选民的选择标准，经济以及环境议题才是选民做出选择的坐标。那么澳洲工党政府上台之后，紧绷了五年的中澳关系是否有可能出现缓解？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副教授冯从义先生这样向法广表示，
中澳关系就属于澳大利亚外交里头最重头的戏。自由党想做这个议题，但是一直没有摆得上这个重要位置，所以他在这里面他没有得到多少分。就是这个自由党政府，他是从2017年以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他通过那个透明法，通过那个修改他的反间谍法，还有中外关系法，通过一系列法来遏制中国对中共政权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干涉，他成就蛮大的，而且他这个莫里森的反共立场非常坚决。相比较而言，工党是要亲共的多，但是一个基本盘就是说2017年是一个分水岭，澳大利亚立场转变了，就不再是那种毫无原则的绥靖政策，在商言商，不管自由民主的原则，不管这个国家安全，就有钱就政。澳大利亚做了重大转变，然后美国也是那一年，就是2017年底、2018年初，就是。当时的川普政府他们也做了一个相当180度的转变，就是放弃了原来的那种 engagement， 就是没原则的跟中国交好做生意的那种政策，改回现在的相当于重开冷战。然后是欧洲徘徊了相当时间，就到这个今年因为这个俄乌战争基本上是站队在美国一边的，所以这个大框架就是民主同盟，就是有价值的外交，这个大框架建立起来了。那么澳大利亚是美国的重要议员，他脱离不了美国，而且他是从战略上讲，他的军队是很弱的，国防很弱的他必须依赖美国给他提供国家安全，所以他没有选择，他必须选边站，必须站在美国一边。所以这个工党即使在上来，在这个大框架底下，他也无法改变原来自由党确定的这个框架。特别是自由党当时做法，他不是说我发一个指令或者改一个政策，他是通过改变法律。所以工党你要在短期之内想改变这个法律，比如这个对外关系法，还有这个对外国影响力透明法， 它是无法推翻的。这个工党它现在的这些人在选举过程中他也拼命的去削弱，就降低这样的调门不想去强调他们要跟中国交好修好，要重新建立这个友好关系回到以前去，他从来没有这样说。如果现在这个政府没有受他原来工党一些肯亲共的那些已经过气的政客或者是已经退休的领导人，比如说基廷，比如说这个这他的总理基廷，还有那个陆克文，还有这个Bob Carr 就外交部长，他们是死心塌地的亲共，而且是反美，就是反美亲共。如果他们不受到这些退休的过气的政客的影响，他们不至于走得太远。
现在目前的大环境下面也很难往这个方向走啊。
对，而且这个从政策上讲，就是中共对澳大利亚的经济胁迫效果很低很差。他并就是澳大利亚从2017年以来跟就中国一直在澳大利亚这里制裁澳大利亚的各种各样的出口，但是澳大利亚整体上它的整体出口没有下降下来，而且是还是直线上升。他也摸索到一个就是他贸易伙伴多样化，在东南亚国家，在印度，在日本，在美国，就开拓他的新的市场来做了一些补偿，而且是中国对澳大利亚的一些大宗商品的需求是刚性的需求，比如说铁矿煤矿，但如果不要这个加林物美的澳大利亚煤矿铁矿，中国的经济会立刻受到影响，甚至于他们连正常的发电都无法保证。
感谢冯崇义教授介绍法广的采访，感兴趣的听众可以在法广网站收听本台对冯崇义教授采访的完整录音。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夏蓉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达沃斯峰会笼罩在乌克兰战争和中国封锁下，这是周日世界报的一篇分析文章的标题。文章开头写到，世界经济论坛5月22日在瑞士拉开帷幕，全球大老板和政治领导人纷纷聚集于此，可惜气氛阴郁。去年底世界精英们大失所望，他们最喜欢的原定于今年1月17到20日举行的年度会议，由于新冠变种病毒扩散被迫取消。达沃斯峰会创办人克劳斯·施瓦布那时为了挽救他的盛会，决定将它虚拟化。在线上举行的开幕式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市场向世界更加开放的捍卫者的形象通过视频亮相。但这不是达沃斯，甚至对于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亨利曼斯来说也是一种恐惧。他打趣地称，没有人来参加乌苏拉·冯德莱恩的网络研讨会而变成亿万富翁。达沃斯是一个亲身莅临的社交空间，我们怀着乐观心情在这里建立联系和交流，以解决地球的弊病。作为一个同时探讨落实理论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这里发财，帮助穷人，拯救地球。这就是为什么当施瓦布1月21日宣布将在春季举办真正的达沃斯时，大家的脸上恢复了笑容。今年初，普华永道咨询公司曾展望说，尽管当前发生了新冠疫情，但在过去十年中，世界领导人从未如此乐观地看待未来一年的经济增长。文章提醒，回到现实。 5月22日达沃斯 BIS 在完全不同的气氛中开幕，普华永道顾问带着他们要到下周才会公布的一项研究回来了，然其标题希望与恐惧则是不言而明的。这一次不再有如催眠一般中国领导人的讲道，而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有力发言，提醒我们欧洲已经进入了一场他不相信的战争。在地缘政治的幽灵刺激下，全球通胀越发严峻，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天然气的价格已经达到了上限，翻了10倍，这让我们想起了欧洲的脆弱性，并引发一场从能源到黄油、小麦和汽车的价格华尔兹。4月28日 MEDEF 总裁在世界经济俱乐部承认了我们这一代企业家所不知道的宏观经济世界，他说，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这就是所谓的恐惧。文章进一步说，似乎这还不够，全球经济同时失去了它的主要引擎中国，其身影笼罩在达沃斯的群山，也出现在每个人的谈话中，但没有人会看到他。今年没有来自北京、东京、台湾或香港的参与者，因为他们都被病毒隔离在自己的家中，这是一个分裂星球的象征。中国清零政策下供应链的解体是当今影响工业公司的主要危机，所有全球化的公司都会问自己这个世界分裂的问题。尽管没有来自亚洲制造业者，但这种面对新冠疫情的分裂将成为本届达沃斯讨论的核心，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也是如此。从一个达沃斯到另一个，我们因此从希望转向恐惧，但我们并不再造企业家，他们仍然愿意相信，这也是他们继续参加这场盛典的原因。普罗旺斯地区 X 经济会议的发起人经济学家让赫维洛伦奇强调说，我很震惊这些老板的乐观态度，他们坚信如果法国将一篮子计划放在教育和创新上，就会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文章总结道，尽管存在这种自愿主义，但短期不安仍占据主导地位，把担忧转化到生态行业计划中将占据大部分的辩论，同时这也将是本届达沃斯能够采取具体行动的少数领域之一。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感谢苏慧娜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首次亚洲访问之旅已经进入了日本访问行程，媒体聚焦此行重头戏是下周即将登场的四方安全对话，以及各界所期盼的印太经济框架。在中美激烈竞争的背景下，各方亟待关注新的经济框架将给这一地区带来怎样的影响。泰国通讯社22号报道，今天抵达东京的美国总统拜登将在访问日本3天期间宣布印太经济框架。拜登抵日前先访问了韩国，韩美首脑同意日后扩大联合军事演习，并且在必要时更多的使用美国武器，以便遏制来自北朝鲜的威胁。双方联合声明还指出，韩美联盟不仅只是为了应对来自北朝鲜的威胁，同时也为了促进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保护全球供应链。多家媒体在报道消息时特别强调，美韩双方并未提及要排斥中国。根据南韩媒体透露，拜登对美国的亚洲盟友参与印太经济框架寄予厚望。根据目前了解，韩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印尼、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已经表达了加入意愿。媒体分析，这是美国应对中国的举措之一。美国认为中国正试图在印太地区扩大影响力，中国则认为美国提出印太战略志在围堵中国，并且制造地缘分裂。综合泰国媒体评论， 亚洲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为了提高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参与度，美国总统拜登正试图增添跟亚洲盟友开展合作的工具。在美国缺席亚洲发展期间，中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取得了进展。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于2022年1月1号正式生效。中国去年还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关系协定，这是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修订版本。美国在特朗普总统时期宣布退局，拜登上任后同样表示不会返回 TPP 协定。分析意见认为，在保障美国人的利益优先这一点上，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和前总统特朗普保持一致的观点，两人同样致力于使美国人免受贸易自由化的伤害。据了解，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关系协定 CPTPP 现有11个签约国，分别是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则包括东盟、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十个国家。今年第一季度，东盟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跟东盟的双边贸易正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东南亚媒体试图追踪有关印太经济框架的具体内容，但并没有获得太多惊喜。据悉，该框架相关细节还有待在东京进一步探讨。根据拜登去年十月在虚拟东亚峰会期间公布该计划的内容，宣称将专注于数字经济标准、供应链弹性化、脱碳、基础设施和劳工标准。拜登上周在华盛顿会见东盟领导人时表示，东盟与美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东盟领导人对此表示欢迎，同时也表达出更加清晰的中立态度，东盟不愿在中美冲突中选边站队。泰国观察意见认为，美国提出的印太经济框架似乎正在供应链弹性和数字经济等战略支柱上寻求合作，这跟当前亚洲的两个自由贸易合作圈有所不同。新的经济框架或不会降低关税，该框架的经济利益令人质疑，也有观察人士抱有疑虑，譬如印太经济框架在拜登政府之后是否还会继续存在。评论认为，该倡议尚未通过美国国会，属于美国总统的行政命令，这意味着协议内容不包括美国市场将对盟友敞开，比较中国在东南亚地区落实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以及不断增长的贸易额，美国还亟待在这一地区扩大经济投入，才能争夺到更多的经济话语权。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接下来请听由桑宇主持的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在贸促会建会70周年大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时，强调重振贸易投资，指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习近平提出四点建议，包括聚力战胜疫情、重振贸易投资、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共筑多重抗疫防线、推动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网友发帖说，所有的国家都不抗疫了，就是还有一个抗疫最成功的国家仍然在抗疫。的确，习近平对清零防疫政策不动摇常态化总方针的坚持，无异于对他贸促会上的讲话进行了自我否定，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把国民禁足在家、隔离在方舱医院、每天为健康码的续命浪费时间的同时，奢谈什么重振贸易、高质量开放。本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至4月份中国经济数据显示，形势十分严峻。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 2.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11.1%， 4月青年失业率达 18.2%， 再创新高。 北大国发院教授卢峰在国发院5月18日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对这一数据做了中美欧对比。4月份中国青年失业率达 18.2%， 欧洲为 13.9%， 美国为 8.6%。 自2021年年中以来，美国和欧洲的青年失业率均在持续下降，中国青年失业率则自2021年10月以来出现持续加速的攀升。最新公布的4月财新中国通用服务业经营活动指数 PMI 为 36.2， 较上月下降了 5.8 个百分点，这是2020年3月以来的最低值。4月财新制造业 PMI 下降到 46， 供需持续收缩。拜习近平暴力清零防疫政策所赐，上海4月份汽车销售破天荒零部，全国4月份汽车销量比去年同期下跌了 47.6%。 越来越多的网民发帖表示自己担心的并不是病毒，而是就业。有网友发帖说，大量外资撤离以后，沿海城市房价就是超级泡沫，大量与外资外贸相关企业关门，大量失业人员叠加内需空虚，真正的苦日子还没来呢。说到失业人员，不要光盯着每年那1000多万大学毕业生，还有大量在职人员因为疫情冲击和经济衰退及外资撤离而失业。官方数据，目前已经有2亿多灵活就业人员，我预估下半年有3亿，明年可能直冲4亿，扣除退休人员和未成年人，明年可能2个人里就有1个灵活就业人员。一篇题为《一盘大棋徐徐展开》的网文这样写道，内需全面崩塌，外部全面脱钩，一盘大棋徐徐展开。让我们先看几个数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消息，2022年4月社融规模增量为9102亿元，比上年同期少9468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3616亿元。同比少增9224亿元。4月份的地方财政收入，杭州同比下降 37%， 苏州同比下降近 50%， 宁波下降 36%， 南京下降 54%， 深圳下滑 44%， 上海没有公布，估计应该下滑 90% 以上，毕竟全域禁止，几乎没有任何商业活动。4月份几乎所有数据都是腰斩，社融数据下降了 51%， 新增人民币贷款环比下降 79%， 同比下降 56%， 几乎所有的投资和需求都大幅下滑，唯一增长的就是政府债券和股票融资。显然除了政府还在拼命挣扎以外，企业和居民都已经彻底躺平了。企业不投资了，民众也不消费了，既不买车也不买房了，国内需求全面坍塌，国际形势也不容乐观。随着中西矛盾加剧，特别是俄乌战争的影响，叠加疫情管控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持续寻求与中国脱钩。事前，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表示，美国政府应该改变其贸易策略，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美国政府提议与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组建芯片四方联盟，以将中国大陆排除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之外。外贸是人民币之锚，如果产业链持续转移，经常项目的顺差无法持续，那么人民币的汇率将出现踩踏，国内的资产价格将暴跌，外储将归零，会爆发全面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不要以为这是耸人听闻，没有危机意识，危机随时可能会爆发。人民币的持续暴跌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领先指标。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
接下来请听由赵玉胜主持的欧洲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许多研究者认为彼特拉克是第一位完整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甚至为此而把人文主义者定义为文艺复兴的标志。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的推动者彼特拉克之二，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说起彼特拉克，人们为什么总用人文主义者这个名称来称呼他呢？
你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文主义这个概念啊，可以说是理解文艺复兴的一个关键概念。我呢，先给听友们梳理一下这个概念的一般的含义。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在介绍自然法观念的时候呢，曾经提到过这个概念。在古罗马时代呢，大哲西塞罗曾经用过一个拉丁词 humanitas 来描述他心目中人所应该接受的教育，人要在这种教育的熏陶下呢，他才会成长为一个能贡献于社会的有道德感的人。这种 humanitas 后来就被称之为人文教育，它的内容呢，就是古典世界人文学科所要教授的七艺，也就是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这七门学科呢，每一门的内容都博大精深，能掌握他们的人呢，才有可能是一位学识渊博又具有道德情怀的君子。那么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呢，意大利的一些学生就开始用一个词，用意大利文念呢，叫做 humanista。它是古典时代 humanitas 这个词的变体，在英文中呢，它就被拼成了 humanist， 但在当时呢，它指称的是教授人文学科的老师，它并不带有后来才有的人道主义这个含义。不过呢，人道主义的含义呢，却深深的就埋藏在这个词里。研究文艺复兴的大师欧金尼奥·加林指出，强调人文主义并非哲学现象，它完全是文学和修辞的。人文主义者仅仅是教讲演术和语法的老师。
好，那你讲了这个概念的起源，那么它又是如何演化的呢？
这就要讲到我们的主人公彼特拉克了。加林总结说，在文艺复兴的时代啊，人文学科它已经不再是学院内的枯燥的课程了。他说，那场文化运动呢，首先产生于学院之外，产生在活动家、政治家、君主、共和国文书官，甚至雇佣兵队长、商人、艺术家和手工业者之间。这就是说呢，社会的风气已经改变了，社会在觉醒，人的感觉方式在变化，从沉浸于神学教条的繁琐辩论中转向人的世界。加林指出啊，现在人的理智却极力转向诗人，转向尘世，转向被征服的自然界，而彼特拉克就是这个转向的推动者。所以加林就断言呢，当人们要从彼特拉克和萨鲁塔蒂的著作中去寻找新知识的曙光时呢，并不想描绘一幅血缘的家谱，以此说明某条物理学的定义或者是某种逻辑的形式来自于某篇政治或艺术著作，而是想说明呢，这是一种不同的感觉和思维方式，不同的人的意识，人开始意识到他在世界上的地位，缺少这点就无法解释某些兴趣和立场所发生的深刻变化。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对彼特拉克在文艺复兴时期所起的作用的一种深刻的概括。不过在文艺复兴时期呢，人们并没有想起啊，把这个人文主义当作一门独特的学问，人们仍然用这个词呢来表达呢对古典学问的学习。 一直到1808年，有一位德国教育家呢，尼特哈迈，他造了一个德文词 Humanismus 来阐述他的这个教育理想。后来又有一位学者叫乔治·福伊格特，在他研究文艺复兴的著作中呢，就用这个词呢来概括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追求。那么大师布克哈特在解释人文主义一个词的时候呢，他就说，人文主义者知道古人所知道的，因为他们试图像古人曾经写作过的那样来写作，因为他们像古人曾经思索过或感受过的那样开始思索并欣然感受，他们所崇奉的那个传统在各方面都进入了真正的再生。这段话呢，就把人文主义者和古代文化的复兴就联系在一起，并且指出这是一次文化的再生。
那这些人文主义者的追求有什么独特之处呢？
首先，他们看到了自然界已经不是上帝创造的那个人的居所，而是有着自身生命的一个独立世界，它和人呢是相互呼应。比如彼特拉克在他的歌集中，他就这样唱道，这里没有宫殿，没有剧院和长廊，只有近在咫尺的起伏的山冈和绿草簇拥的云山、棕树、山毛榉。我们穿行其间，一面盘灯，一面吟唱，理念从大地升上天空。我抬头探望，在黑色的夜色中，一对夜莺正在彻夜悲鸣和凄婉的哀伤。听友们很容易就感觉到了，那彼特拉克眼中这个自然界啊，已经和他本人内心的感受融为了一体。第二呢，就是他们开始对人本身感兴趣。在中世纪的时候啊，个人、个体这些观念是不占主流的，人们关心的是上帝，关心教会作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如何去控制世俗生活，从生到死、婚丧嫁娶，以及对人在社会中行为的评判。人的主体意识呢，基本上就不存在。而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布克哈特有一句名言概括这种变化：文艺复兴的文明第一次发现并充分展示人的全部丰富形象。那彼特拉克他最早就意识到这个变化了，他是第一个把中世纪称之为黑暗时代的人。当然了，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就都不认同他的定义，认为中世纪的文明仍然有许多杰出的成就。不过我认为呢，彼特拉克的这个断语啊，他只是就人在社会中的地位而言，与彼特拉克心目中的世界相比，那中世纪人确实在黑暗之中。就像嘉林指出的那样，在彼特拉克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和易感性的变化已经非常明显，而且这样的变化呢，已经越出国界，超越文学的范畴，而引起深刻的反省。
那我们称文艺复兴为人性觉醒的时代，应该还是准确的。
当然了，这是没有疑问的。那在彼特拉克身上呢，这个人性的觉醒表现为他对爱情、对女性的尊崇。他有一部重要的著作叫做《秘密》，是用对话体写的一部讨论爱情的著作。那对话的对象呢，就是圣奥古斯丁。我们在前面曾讲过这位教父时代的大哲，彼特拉克借他之口来反对热爱肉体胜过热爱灵魂，这是个典型的中世纪教会所宣扬的命题。那彼特拉克就反驳说，美好的灵魂寓于美好的形体，我爱灵魂和爱形体并不矛盾。彼特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之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中，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足够了，这是我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 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那这话就极具代表性。当人他反身尘世，以自己的感受来决定自己幸福与否时候呢，他就已然开始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主体世界。彼特拉克写作这部秘密，其实他并非是随意之作，他心中啊确实藏着一个秘密，藏着一位他心心念念的女性。正如但丁一生啊把贝亚特里斯当作自己的女神一样，彼特拉克也有这样一位激发他一生创作的女性。我们下次再谈。
好的，那就谢谢赵野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野胜的《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的推动者彼特拉克之二：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是本台的法语教学节目时间，请听《Les voisins du 12 bis》。
《Les voisins du 12 bis》，一部双语剧情剧，为您介绍法语。
Amir, vous pourriez livrer le bouquet demain soir au 12 bis ? C'est au quatrième étage.
D'accord, je viens après la fermeture, vers 20h.
在花店，当艾米尔遇上迪安娜。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comme gâteau ? Une forêt noire, une tropézienne, une tarte aux pommes ?
法国美食第一课，在蛋糕店。
Allez, on passe à table. Pour l'entrée, servez-vous un melon.
法国美食第二课，水果当前餐。
Les voisins du 12 bis. Episode 9. Diane, bénévole.
À la tienne, Rosa.
À la tienne.
Joyeux anniversaire.
Oh, merci beaucoup.
Bah, qui est-ce ?
Il est 20h.
On attend encore quelqu'un ?
C'est la surprise. Je vais ouvrir. Bonsoir, Amir.
Bonsoir.
Rosa.
Oh, des fleurs !
C'est pour toi.
Merci, Diane. Mais quel magnifique bouquet.
Avec beaucoup de couleurs. Vous voulez boire un verre avec nous ?
Je...
Allez, entrez.Je vous présente Amir. Il travaille chez le fleuriste d'en face.
Enchantée, je suis Rosa.
Bonsoir Amir, je m'appelle Zirek.
Enchantée.
Allez, champagne.
Et Amir, c'est de quelle origine ?
Je suis afghan.
Et vous êtes arrivé en France quand ?
Depuis 2 années.
Vous êtes arrivé il y a 2 ans.
Ah oui, c'est ça, il y a 2 ans.
Vous êtes en France depuis 2 ans.
C'est le moment.
Et moi,、
Venez.
Ça fait 10 ans que je suis、
j'arrive.
Là.
Lucien,
je suis kurde.
Bienvenue au club.
Joyeux anniversaire. Joyeux anniversaire.
Bravo!
Bravo! Bravo! Bravo!
Une forêt noire, c'est mon gâteau préféré.
Bon anniversaire, Rosa.
Merci beaucoup.
Rosa, 生日快乐.
Merci, Billy.
Bon anniversaire, Rosa.
Bon anniversaire, Rosa.
Merci, merci.
Tout le monde veut du gâteau ?
Oui, moi.
Alors, Amir, quand est-ce que vous avez commencé à travailler ici ?
Je travaille au fleuriste depuis 3 mois.
On dit « je travaille chez le fleuriste ».«
Chez le fleuriste », d'accord. Avant, je faisais la livraison, maintenant je fais les bouquets.
Mais comment tu as trouvé du travail ?
Pierre, tu devrais demander à Amir si tu peux le tutoyer.
Ça va, vous pouvez me dire tu.
Et tu es réfugié ?
J'ai le statut de réfugié depuis 1 an.
Eh oui, Pierre, en France, quand on a obtenu l'asile, on a le droit de travailler.
Le droit de travailler ?
C'est de.
Pierre, il veut Amir, mais il n'a
pas
de travail.
Mais
il a déjà obtenu l'asile. Il a déjà obtenu l'asile. Il a déjà obtenu l'asile. Il a déjà obtenu l'asile.
Je dois rentrer. Bon, merci pour tout. Je suis content pour vous connaître.
De vous connaître. Nous aussi, on est content de te connaître.
Pardon, content de vous connaître. Oui.Le français, c'est difficile.
Mais je trouve que tu parles déjà bien.
Où as-tu appris le français ?
Avec l'OFI, au foyer. C'était gratuit. Mais maintenant, c'est plus possible.
Diane, tu pourrais l'aider peut-être?
Oui, pourquoi pas? On pourrait faire un échange.
Ok.
Avec les 3 enfants, j'ai besoin d'aide à la maison.
Bonne idée.
Bon, bah, à bientôt.
À bientôt alors.
Au revoir, Amy.
Allez, au revoir. Bon, je vais coucher les enfants.
Lucien, Sacha, allez-vous
coucher les enfants. Là, il a trop l'air. Lucien, on a
eu un peu de
chance. Ah, c'est vrai? Une
vidéo, laisse-moi voir. Regarde.
C'était vraiment sympa ce repas d'anniversaire. Oui, je pense que vous êtes contents d'être
entendus. Encore merci pour votre aide. Awa est motivée. Elle prépare son clip pour le concours. Awa 动力十足，她正在为歌唱赛准备视频。
哇哦
！C'est vrai qu'elle a du talent, cette fille.
嗯。
Les voisins du 12 bis.
Bonjour, s'il vous plaît.
Oui, je peux vous aider.
Je ne sais pas quoi écrire là. Est-ce que vous pouvez me dire?
Vous devez inscrire ici votre date de naissance et là votre lieu de naissance. Avez-vous apporté vos photos d'identité?
Mesdames, bonjour.
Voilà. Bonjour.
Je suis Rosa Zhang, une amie de Diane Morel. Est-ce que je peux la voir?
Ah, désolée, Diane est en rendez-vous avec un demandeur d'asile. Vous pouvez l'attendre?
Il faut attendre longtemps?
Sans doute. Il prépare l'entretien à l'OFPRA.
L'OFPRA? Qu'est-ce que ça veut dire?
这是法国给予庇护权的机构。
Pour l'entretien final, Diane aide la personne à écrire son récit de vie en français et vérifie le dossier. Allez vous asseoir.
D'accord. Merci.
Merci.
Je ne comprends pas.
C'est votre récépissé de la préfecture. C'est important.
Mais je ne comprends pas. Soudanais.
Attendez.
Je suis un Soudanais.
Je demande à un traducteur de nous rejoindre.
Récépissé, c'est quoi? Allô?
Un récépissé, c'est 警察局的收据, la préfecture.
Ah, c'est ça.
这张字据证明他的申请已得到注册。志愿者已经去叫一位翻译来帮他。
Tout de suite, monsieur. Attendez un instant, s'il vous plaît.
Ah, voilà Diane.
N'oubliez pas,
c'est 挺快的.
Vous allez recevoir la convocation de l'OFPRA et nous continuerons à rédiger votre récit de vie ensemble.
见面地点在 préfecture, 还有 récépissé, récit de vie, 表格，手续好复杂。
我理解他们需要协会的帮助，尤其是在不能说法语的情况下。
Votre dossier avance bien.
Merci.
Au revoir, monsieur Azimi.
Au revoir, madame.
Oh, Rosa, Billy.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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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nt ça va toutes les deux?
Très bien, et toi?
Vous avez faim?
Oui, oui, j'ai faim. On va manger au restaurant?
Oui, venez. Je connais un petit restaurant africain très bon et pas cher, juste à côté. Ouh, quelle journée. J'ai besoin de reprendre des forces, moi. Vous savez, la personne que je viens de voir, bon, elle va obtenir l'asile, mais sa femme et ses enfants, ils sont encore au pays.
Femme et enfants au pays? C'est difficile.
Et oui, Billy, c'est dur.
Oh, excusez-moi, je dois répondre. Oui, allô?
Oui, bonjour.
Billy, 你听我说，我得告诉你。
嗯，什么？
就是，萨拉跟我说。
什么？
她说她看见你男朋友了，他叫什么来着？
宇堂。
啊，是的，他看到了他在和别人接吻。
这不可能。
Je suis désolée.
现在我明白了。
真的很抱歉。
自从我到这里后，就再也没得到他的消息，卑鄙小人！
可怜的比利，异地恋本来就不容易。Loin des yeux, loin du cœur。
你跟马克之前也是这种情况吗？
起初，我曾幻想他能回来。
哎呀呀，爱情真的好复杂。
Les voisins du 12 bis 是在法国文化部的支持下，由法广和法国教育国际中心共同制作。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22年5月22日星期日的第二节中文广播，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 俄军继续炮击顿巴斯，拜登在韩国签署400亿元乌法案。美国总统22日傍晚抵达日本四国峰会，澳大利亚总理换人，拜登称已做好准备应对朝鲜核试验，并向金正恩发出信息。世卫大会在乌克兰危机和永无休止的冠状病毒大流行阴影下召开，台湾未获世卫大会邀请，马英九呼吁蔡英文恢复两岸协商互信。美国国务院批评中国继续公开错误描述美国的台湾政策。联合国人权高专到访中国前夕，世卫大会与人权组织呼吁公布访问条件。德国与中国的科研交流被指按住中国军方受到质疑。四国集团的安全计划建立系统追踪中国的非法捕捞活动。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2022年5月22日星期日的第二节中文广播。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